芯片的种类其实有很多，而且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到，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手机里各种各样的芯片了。那么前不久呢 ,vivo 正式发布了自己的第二颗自研芯片，随即受到了业界的密切关注。那么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名叫 V1 加的芯片其实是一颗专业的影像和显示性能芯片，它并没有追求独立工作或者是去替代现有的 CPU 加 GPU 的这种 SoC 的方案，而是和联发科最新的天玑9000旗舰 SoC 平台配合使用，从而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 vivo 要和联发科以这种形式去进行合作？它会对手机的哪些方面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提升？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又有哪些特别的好处呢？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那么在回答上面那些问题之前啊，首先应该来看一下这次合作的双方 ,vivo 的 V1 加和联发科发哥的天玑9000，他们各自有哪些特点和优势，这样呢才能进一步的去看这两颗芯片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会碰撞出哪些火花。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vivo 的自研芯片 V1 加，事实上手机厂商去自研芯片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而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业发展的这种趋势和热点了。手机厂商自研芯片的背后的逻辑啊，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使用这个第三方提供的通用 SoC 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这些厂商在特定领域的更高的追求了。这是因为即使像这个天玑9000这样综合实力有点惊人的 SoC 啊，它毕竟是一颗通用的芯片，也就是说它虽然可以适用于很多手机厂商，但是呢可能并没有为某个手机产品去进行这种针对性的优化。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啊，只能买到一样的制服，虽然呢有大小号，可能穿起来呢也不错，但是呢总不如量体裁衣来的合体和精确。所以呢为了解决自己业务的痛点啊，一些有能力的厂商去下场自己做芯片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虽然都是自研啊，但是这个自研其实也很有讲究的，不论是芯片的种类还是功能，入局的角度都需要仔细的去斟酌和衡量。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厂商并没有一上来叫做完整的 SoC， 而是把这个差异化的重点放在了自己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或者是主打的业务上，比如 vivo 重点发力的这个拍照，特别是夜景拍照这个领域。那么2021年9月啊， vivo 就正式官宣了自己的首颗自研芯片 V1， 它的定位其实非常的清晰，就是一颗专业影像的SP 芯片，它并不追求独立工作或者是去寻求替代现有的 SoC 方案，而是要为 SoC 打好辅助，在影像领域起到重要的协同作用。那么通过这个 V1 芯片的加持啊，搭载了这个 V1 的 vivo 旗舰X10 Pro 加，在拍照能力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夜景或者是暗处拍摄的时候啊， V1 能以极低的功耗进行 4K 30帧的这个去噪和插帧，再加上主芯片里原有的 SP 降噪的功能啊，在不损失原画质的情况下实现了二次提亮和二次降噪。那么 vivo 的这种根据痛点去重点突破和 SoC 平台相互配合的这种造芯的思路啊，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这次的天玑9000的双芯协同也不例外。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天玑9000，在去年年底发布之后啊，这个联发科的旗舰 SoC 平台就受到了业界的高度关注。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高性能和低功耗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首先从工艺上来看啊，天玑9000采用台积电的这个4纳米制程，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已经量产的最高端的半导体工艺制程了。所以呢，工艺这个技能点已经点满了。那么从芯片架构上来看啊，一颗片上系统 SoC 上集成了很多很多种不同功能的子模块，那么最重要的呢肯定是这个 CPU 和 GPU， 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 AI 处理器啊，高性能图像信号处理器 SP 啊等等。那么在 CPU 方面，天玑9000采用了1+3+4的内核结构啊，也就是有一个负责高性能运算的 ARM Cortex X2 超大核，三个基于 ARM Cortex A710 的高性能核，还有四个 ARM Cortex A510 的高能效核，然后呢这八个异构的内核再去共享八兆的三级缓存。要知道啊，高通骁龙的8+1同样使用了这样的 CPU 架构，但是呢天玑9000在主频和缓存上明显有更多的料。当然了，也有很多博主的评测啊，天玑9000的 CPU 不仅单核和多核性能都高于友商，功耗呢也更低，所以相当于来了一个这个戴维斯双击， CPU 的性能功耗比自然就更高了，所以在 CPU 上技能点也几乎都点满了。当然了，技能点是有限的，那么如果点在工艺和 CPU 上，那么 GPU 分到的点数呢可能就稍微少一点了。天玑9000搭载了 Mali G710 10核 GPU， 虽然 GPU 性能和友商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受益于全局能效优化技术的加持，在功耗表现上其实也是非常出色的。同时天玑9000呢还集成了这个 AI 处理器，搭载了18位的这个 HDRSP 的图像信号处理器等等，所以呢可以看到天玑9000在 GPU、AI 处理器和 ISP 上的技能点其实也是点的比较 均衡的。所以面对一个工艺和 CPU 性能满点技能，其他技能呢也比较优秀的这个天玑9000这个英雄，应该如何去进行调教和优化，从而让这个英雄持续输出强劲的性能，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么 vivo 和联发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再上场一个英雄。在这次的这个双芯沟通会上啊， vivo 推出了进阶版的 V1 加芯片，同时也官宣了 V1 加和天玑9000的深度合作。之前的视频里我们介绍过啊，当两个芯片放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不要说100%发挥两个芯片的性能啊，绝大部分情况下1加1等于 1.2 甚至是 1.5 才是常态。也就是说，由于功耗优化、软硬件设计等等很多的原因，这种双芯协同其实并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不过呢，如何做到一加一等于二，甚至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做深度的优化。这个优化其实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个算法软件和芯片硬件的垂直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芯片和芯片之间的水平优化。我们接下来呢一个一个的来说。那么算法和芯片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算法是软件，然后呢芯片是硬件，然后算法其实是运行在芯片上面。在传统的设计方法里啊，算法和硬件是分开进行优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新的算法去做夜景视频的降噪，或者是设计新的芯片硬件去支持更高的游戏帧率啊等等。但是呢他们彼此是相互割裂的，软件不知道硬件是怎么实现的，硬件呢也不知道要实现怎样的软件算法，这样就导致双方在设计的时候啊都会留出很大的这个缓冲空间，万一对方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来的，还能在缓冲区里找补回来。这有点像买衣服的时候啊，有大中小这个尺码，每个尺码呢其实包含不同的身材和体重，这个其实就是在制定尺码的时候留出了缓冲区，你稍微胖一点或者稍微高一点其实都可以穿得下。但是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啊，它肯定不如量身定制的衣服合身。那么在芯片设计里啊，这样的方法会在性能和功耗、面积等等环节带来大量的损失，因为我们留出来的这个缓冲区可能永远用不上。那么这在半导体工艺飞速发展的年代其实还不是大的问题，因为靠摩尔定律的推动就能抹平甚至是忽视这些损失。但是呢，现在的工艺进化到原子量级了，那么这些问题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所以当水平方向的优化做到极致，人们就会把目光放到了算法和芯片的垂直优化上，并且一下子打开了新的思路。这就像做学术的研究的时候，这个交叉学科包括神经网络啊、机器学习啊，这些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其实都是交叉学科的产物。所以呢，当 V1 加开了算法的 buff， 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比如说手机影像领域三个最耗性能的算法分别是这个 3D 实时立体夜景降噪、 MEMC 插帧和 AI 超分。那么这些算法本来都是在 SOC 里用软件实现的，这样会消耗大量的 CPU 资源和功耗，最终实现的效果其实还非常的有限。不过在 V1 加里啊，这三个算法在芯片里进行了硬件的实现，也就是说当需要调用这些算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运行 V1 加里的硬件电路去完成相关的计算，这样既能降低功耗，又能提升算法的性能，还能把 SOC 释放出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除了算法和芯片的垂直优化，还有芯片和芯片之间的水平优化。当然这里说的是 V1 加和天玑9000的深度协同了。值得注意的是啊，同样的 SOC 平台如果优化的不同，甚至是优化的方向不同，取得的效果其实就有很大的区别，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双方的密切沟通和合作了。那么在 vivo 的双芯沟通会上，他们也提到联发科深度参与了 vivo 新品的整个研发过程，并且双方投入了上百人的团队，进行了接近一年的这个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优化。那么这个模式和我们前面说过的传统模式其实不太一样。之前呢 SOC 厂商会提供一个芯片，然后再提供一个这个参考设计就完事儿了，后期怎么调优都看手机厂商自己的功力。但是呢，现在联发科不仅提供了这个 SOC 平台，还和手机厂商一起去联调，这样呢比双方各干各的要好多了。其实就像买衣服的时候啊，我们不仅能买到成衣，还能根据自己的身材比例高矮胖瘦去做针对性的裁剪，甚至呢也能搭配我自己的衬衣和配饰。比如在手机影像这个 V1 加芯片的老本行里啊， V1 加就支持微光手机夜视仪的功能，它本质上就是依靠 V1 加里强大的这个极夜视频降噪算法以及高速的内存系统，并且结合摄像头模组、天玑9000主芯片和软件算法等等手机其他部分的配合，比如在录像的这个链路中新增了 AISP 的接口，最终实现了小宇 Elux 环境下的夜景视频。在这个过程中啊，还产生了30多项专利。那么在游戏方面啊，他们还提出了名叫 GPU Fusion 的技术，它是一个同时运行在两颗芯片上的算法，可以通过天玑9000里的这个 APU 的 AI 运算能力联动内外部多枚处理器的协同工作，和 GPU 一起完成游戏和画面的渲染，并且释放 GPU 的负载。同时呢， GPU Fusion 还能调动前面说的 V1 加芯片上的这个插帧算法来优化插帧的稳定性，达到性能和功耗的平衡。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天玑9000平台能效比， vivo 利用算法调整了 CPU 资源分配策略，并且减少发热，而且解决了性能概率性波动的问题，有效提升了天玑9000的能效比。那么根据 vivo 和联发科提供的测试结果，在高性能需求的游戏场景下，天玑9000能将游戏的续航延长 10%。那么从 vivo 和联发科的这个合作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芯协同的趋势。那么当拥有一个输出能力很强、特点很鲜明的主英雄的时候，如何去打造第二个英雄进行差异化的输出，并且让二者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其实是摆在很多手机厂商和芯片厂商面前的问题。首先呢，新加入的这个芯片啊，要足够的出色，它的存在呢，并不是为了要取代主芯片 SoC， 而是要针对自己用户的需求和痛点去做专门的优化设计。这个其实本质上体现了领域专用 DSA 的这个思路，这个也是包括手机芯片在内的整个芯片行业都认可的大方向。第二，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只有两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合二为一，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从底层硬件到上层软件这样的多维度多层面的合作和优化，同时呢让两个芯片专注于自己更擅长的部分，并且让对方去掩护和提升自己不那么擅长的部分，这样呢才能实现取长补短，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甚至是大于二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这个旗舰产品市场来说啊，有了顶级性能的 SoC 其实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如何将这个 SoC 的性能最大程度的去发挥出来，比如说通过手机厂商自研芯片的方式去提供有力的辅助和补充。那么第三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步，就是如何去寻求差异化，这样其实就离不开 SoC 厂商和手机厂商的共同合作了，让双方既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又能把各自的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打磨。所以呢，像 vivo 和联发科这种的合作模式啊，其实就是给其他的厂商打了个样，说不定也会成为未来手机厂商和 SoC 厂商合作的常态或者是模板，甚至也会加速和引领未来的这种合作的潮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